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这几次我们都是讲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而今天呢就是这个话题的最后一集了。我们都知道在隋代呢就开始建立了科举制度，然后跟着呢唐代、宋元、明清不断地发展，直至到1905年才是正式结束。可想而知，这么多年以来，科举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是几咁深远。很多时候中国人的教育往往就为了科举而服务。在宋代亦如是，当时的学校可以说都脱离不开科举的范例。学校教育由隋唐发展到去宋代呢，变化不是那么大的，始终都是尊崇孔孟之道，始终都主力研读经书的。那个分别呢，主要就是说宋代的时候呢，除了说太学之外，除了说一些专业的学问，譬如律学、算学、书学之外呢，都还有画以及医这些的学问研读的。去到元代的时候呢，还更加是增加了一些的学习添。因为元代是蒙古人作为他的统治者，所以就在学校里面呢就设立有蒙古国小学，还有呢回回国小学，他们会教授蒙古文，还有阿拉伯文以及呢是波斯文的。若说宋代的教育制度最大的特色呢，其中之一就是书院制度的出现。在宋代初年呢，就有所谓四大书院，就是白鹿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以及呢松阳书院。而当时那些学者呢都是很著名的，他们都是私人地讲学。去到南宋的时候呢就更加呢是昌盛的，并且呢有一些比较完善的制度，有所谓三社的制度，将地方的学院呢分为三级，学生呢就要考试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的。去到元代嗰阵时啊，呢啲嘅学院呢已经有百几间噶啦，甚至好远僻嘅地方都有。譬如荆州呢就是一个好例子。荆州系边度呢？就系、是、今日嘅海南岛啊！你谂下，相对当时嘅京师，荆州几远啊？但系一样有佢嘅书院嘅，最有名嘅当然就系东坡书院啦。咁呢啲书院点解喺呢个时候会咁多呢？主要都是跟科举有关的。因为呢科举很发达，很多官家的学校多数都是为了科举选择人才来服务的。至于那些真的想研读各种学问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场所了。所以这些书院因为都是私人性质，他们无需要受到科举的限制，可以自由讲学，发挥他们的见解。因此呢就好多呢啲书院咧，系逐渐出现啦。咁而且呢啲私人书院咧，一般都拥有大量嘅藏书，又自资田产，经济独立，学生嚟读书，甚至啊可以有生活费攞添。在元代的时候，那些的书院除了说是那个书院的院长自己亲自教授呢，也都可以请一些呢有学问的人来到讲学的。在宋代的时候，很著名的理学大师程颐、程颢、朱熹等等呢，都是曾经创办过书院，在书院里面教过书的。好了，跟着到明代及清代，那这两代的教育制度呢都很相近，都是呢中央有国子监，而学生呢就称为贡生以及监生的。 明代的国子监仲分开南北两监，即是北京以及南京。而在这里读书的人呢，而不但只有本地生，而且仲有一些外国留学的人，他们是来自日本、朝鲜，甚至是暹罗，即是今天的泰国的地方。在清代的时候亦都有所谓正式的五贡，就包括有拨贡、休贡、赋贡、恩贡以及税贡。他们都是由地方来到进贡给京师的，就好像其他的货物那样上贡对朝廷的。在明清时期呢，省以下的行政区域呢又有府以及州县两级，就会按住当时的制度呢就设立有孔庙。我们今天所讲文武庙，那个文庙呢就是拜祭孔子的，孔庙的后面呢就是他们的学校了。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呢主要是八股文取士，就用八股文写得好不好来到决定你是否呢是中科举。咁呢啲嘅八股文呢好多掣肘嘅，不论喺内容啊、字数啊、句数啊等等各方面呢都有一定嘅限制。咁所以啲学生难免啊就会喺八股文上面耗尽精力，尽量呢符合啊八股文嘅要求，令到他们的文章毫无生气，而且思想越来越所谓迂腐了。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有一个特点，就是学校是普及了，听起上来是好事的，是不是？但是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出现，就因为当时那些学校出身的人其实未必一定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他离开了学校之后就可以是担当政府的低级官员的。所以呢，这些学校里面的贡生啊、生员呢本身就是一种的身份以及社会地位，那就可以说这些学校原本那个职能呢就起了变化，不是纯粹呢是教育的。明清时期的教育制度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启蒙教育主要就是依靠学术。学术的起源很早的，不是说明清时期才有的，早在唐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当时他们那些启蒙的课本呢就包括有千字文、百家姓，我相信大家对这些都很熟悉了。咁而喺明清时候嘅学术呢就分为三类嘅。咁第一类呢就是私塾，就是有教师喺屋企呢係设管授徒嘅。咁另外一类呢就是义学，即係啲官商啊或者附身呢就借一啲庙宇或者祠堂再请一啲教师喺嗰度呢教授。咁当然教嘅对象啊通常都係当地一啲比较贫穷嘅子弟嘅。咁第三种呢就刚刚相反，就係啲有钱人家係礼聘啲教师呢嚟到屋企教授自己嘅子女嘅，咁就叫做专管。咁教学嘅内容呢主要就由识字开始，咁一路读四书啊、五经啊乃至于史记。而教学嘅方法都係离唔开温书、背书、作文、对对。咁当然仲会呢有体罚呢一回嘅事啦，而且呢好少假期嘅，主要都系春节、端午节以及中秋呢三个节之外呢就冇假期㗎啦。咁上课嗰阵时就由早就读到晚，咁除咗食饭去洗手间之外呢终日咁坐喺度。咁对学生嚟讲当然喺心理嗰方面呢都有一定影响嘅。咁再发展落去，去到近代一啲啦，咁要求改革教育制度嘅呼声呢就越嚟越高啦，好多旧式嘅书院就改成新式嘅学校，出现一啲改良嘅私塾以及文明学堂，一路到光绪31年，即係呢1905年啦，当时呢清朝嘅皇帝就下令停止科举，就建立新式嘅学校。咁中国传统嘅教育制度啊，到呢个时期呢可以话就係告一段落啦。各位听众，咁有关于中国古代嘅教育制度呢讲到呢度亦都告一段落啦。我哋下个星期会有一个新嘅话题嘅。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